圣经，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
哎，那你就错了，圣经里啊，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来说小故事。
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
哎，让我告诉你啊，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
喜乐葡萄俱乐部，
诺亚方舟，亚当夏娃和大卫王。哦，我们听完
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在每周六的这个时间相聚在喜乐葡萄俱乐部。我是小凡老师。
我是多多。
我是以琳姐姐，大家好。
那如果啊，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上个礼拜错过了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在我们电台的网站上重温我们的节目。以琳姐姐，你可以把收听的方式还有跟我们联络的方式告诉大家吗？
好的，除了在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听节目，大家也可以关注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在对话框发送收听代号806，立刻就能收听到最新一期的节目音频哦。大家可以在网站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或是发短信1322-9966-122，注明俱乐部，记得是广播剧的剧哦。
是的，那每一期啊，我们都精心预备制作精彩的圣经故事广播剧，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想要成为我们这个俱乐部的会员的话啊，成为我们的 member 的话呢，就记得来听剧咯。诶，多多，你可以告诉我们上个礼拜的广播剧的内容吗？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犹大把主耶稣出卖了，然后主耶稣被抓了，明明查不出耶稣犯了什么罪，但犹太人就是不肯放过耶稣，口口声声说要钉他十字架。
老师，耶稣是在星期五被钉死的吗？
那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呢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啊，也有另一种说法呢，说是星期三。
如果是星期五，为什么西方管受难节叫 Good Friday？ Good 是好的意思，但明明是耶稣受难的日子，何来的好呢？
以琳姐姐问的这个问题和上个礼拜多多问的为什么耶稣降生一定要死，那这是同一类的问题，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罗马巡抚比拉多本来是想要释放耶稣的，但是在犹大大祭司以及文士们的威胁下，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耶稣经过公会一整夜的审讯和刁难，最后又让比拉多的手下毒打一顿，身负重伤。现在他要辛苦地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很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城外的各个他走去，每一步都会给他带来一阵剧痛。满城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他们你拥我攘地想要瞧一瞧这个将要死在各个他的拿撒勒人耶稣。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该死。
对，钉死他，
钉他十字架，
钉死耶稣，
钉死他。
百姓啊，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欢迎我来拯救你们吗？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就因为他们的几句话，心里就动摇了。哎，你们要被蒙蔽到什么时候啊？
人群当中也有一些家住在耶路撒冷的妇女，她们哭得满脸是泪，她们可怜主耶稣，为他难过。
耶路撒冷的妇女啊，你们用不着为我哭泣，为了拯救我的百姓，我甘心乐意受这么大的痛苦。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正是为了这个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你们反倒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若不悔改，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们只好自己承担神的愤怒了，谁也帮不了你们了。你们拒绝我为你们的王，又将会受多重的刑罚呢？
快起来，不要装死。你出来，你来帮他背十字架。
古利奈人西门，谢谢你，在我最虚弱的时候由你来帮助我。现在你不认识我，被罗马兵拉出来帮我扛十字架，你是心不甘情不愿，但以后你终会明白的。而你也会跟从我的。终于到了，哥哥他，这个外形像人头谷的山丘，库鲁底啊，便是人子被举起来的地方。这是要放在我头顶上的木牌吧，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还用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书写。天父啊，我赞美你，你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人子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被挂在这里，是为了救赎世人。
犹太人的王，
这是用苦胆汁调的酒，我劝你啊，快喝了吧。啊？你不喝？哼！等一下你便知道有多疼了，真是不知好歹，还浪费了我的酒。
老师，苦胆汁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知道不好喝，一定很苦的，所以主耶稣才不喝吗？
哦，这种酒啊，是专门给要被钉十字架的人喝的，那它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痛苦。
是因为里面有麻醉功能吗？
依琳姐姐说的没错，喝了这种酒呢，会使人失去知觉，减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感到的疼痛。但是啊，主耶稣他说，我不喝这酒。
我知道苦胆酒有麻醉的作用，但是我要保持清醒，因为引荐神因人类的罪恶震怒的苦悲，是我来这世上的目的。我要清醒地承担神的愤怒。
到了早上九点钟， 耶稣连同两个犯人的十字架在各个他被举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血从三个人的身上一滴一滴的流下，生命正一分一毫的离他们而去。耶稣在十字架上往下看，看到了污蔑自己的祭司和文士们。
哼，他救得了别人，可却救不了他自己。假如他真是神，他总是能救得了自己的吧？
就是，如果他是神，那他完全可以现在自己就从十字架上走下来，那我就信他是神。
耶稣的耳边传来有人吵闹的声音，原来是一群贪婪的罗马兵在为分耶稣的衣服而争吵。
来，一人一份，拿好了，还有一件多出来的礼衣，就算我的吧。
凭什么？老规矩，抽签决定吧。
哎，不就是一件礼衣吗？又不是什么好东西，给我算了。
不行，抽签，抽签，谁抽到就归谁。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耶稣往左右看看，看见两个犯人也被钉十字架。
耶稣，你聋了吗？你没有听到下面那些人在嘲笑你吗？如果你真是神，是犹太人的王，便给点颜色他们看看，救救自己，也顺便救救我们吧。
你就住嘴吧，我们俩今天落到这地步是罪有应得，我们的双手都沾满了人血，但这位耶稣他们根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看得出来他是义人，我今日算是敬畏神的人了。耶稣，我错了，求你的国降临时纪念我，赦免我的罪。
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入耶稣的耳中，原来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一些跟随的妇女在哭，他们哭得如此伤心，如此绝望。你可以想象眼前的一切令玛利亚非常的难过，她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悲哀。耶稣他充满着爱看着他的母亲。
母亲，看你的儿子。约翰，看你的母亲。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放眼看去，在十字架四周围观的群众，有些是陷在罪恶当中但自己却不晓得的，有陷在绝望中而痛哭的，那也有一些人听见耶稣这样的祈祷而深受感动，甚至悔改归向神的。耶稣在饱受痛苦之余，他的心里还挂念着这些人，为他们求天父的赦免，而不是去定他们的罪。记得那些犹太人戏弄主耶稣说，如果你真是弥赛亚，那你绝对能够救自己啊，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假如你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们就相信你。但想想看，假如主耶稣真的照做，那么谁来背负罪的刑罚呢？那主耶稣还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吗？
不能够了。
对啦，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不能够背负罪的刑罚了，那神的怒气又怎么样子可以平息呢？那结果呢，就是神的百姓只有永远的灭亡了。 那主耶稣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的话，他就必须一死，他必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
耶稣知道神会审判所有罪人，虽然他自己是无罪的，但为了救赎我们，他受尽鞭打和羞辱，被钉上十字架，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受审，换取我们的得救啊。
老师，那我要怎么做才能知道有没有得救啊？
问得好，你们相信吗？我们啊，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心里相信主耶稣便能得救哦。
哦，就像那个在主耶稣旁边也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犯人吗？他说他相信耶稣，求耶稣的赦免。
是的，那然后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指的就是天堂，永远的祝福。 Good Friday 里的 Good 指的就是人只要回转就会得到今生还有来生永远的祝福和快乐。那这个犯人在他去世之前，天上的平安就已经进入他的心了。神给他信心，接受了这位被人羞辱藐视的耶稣为他的救主还有得救的保障。不错，虽然他现在啊必须承担一时的痛苦，可是呢他不必再受永远的痛苦，因为救主耶稣已经为他担当了永远的刑罚。
哇，杀过人的罪犯也可以得救哦。不论多么大的罪人，神都饶恕吗？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哦。那后来当耶稣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站在玛利亚身旁的门徒约翰时，他又说了什么呢？
主耶稣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看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是请约翰把玛利亚当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吧。
是啊，耶稣是把他的母亲托付给门徒约翰，请他照顾。耶稣啊，从不忘记保护他爱的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首领和百姓们在不断的戏弄和耻笑主耶稣。突然声音小了，然后没有人说话了，因为有非常奇特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是中午12点钟，太阳应该是高挂的。可是刹那间天变黑了，怎么会一下子突然变黑了呢？原来是神暂时挪去了太阳的光，不让它照在这个可悲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不光是耶路撒冷附近和迦南地一片漆黑，连整个地球都是黑的。这样的黑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3点钟。
阿爸爸父啊，我终于快要完成我的使命。
你看，
现在天地人世间的罪都让我背负了。罪是多么黑暗，多么的可怕。你是圣洁的神，容不下一点罪。我知道你现在掩面不看我，因为圣洁与罪永远是对立的。当我担当百姓的罪时，你便不能拥抱我。可是我们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在我最痛苦时你都不在我身旁。我太难受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时的主耶稣心里悲伤， 身体是那么的疼痛，他口渴极了。
我渴了。
一个罗马兵听到，拿起一块海绵浸到醋里，然后把海绵绑在芦苇杆子上递到耶稣的嘴边。
父啊，让我成为江河，凡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
主耶稣尝了醋之后就大声地说，
成了。
在各个他山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道成肉身的目的达到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父啊，在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后，救恩的计划便已定下。你向犹太人指示，要献羊为祭，预表了我这代罪羔羊能赎罪。你指示摩西在旷野举铜蛇，预表了人子今天要被举起来。凡相信悔改仰望十架的必定得救。今天这救赎计划已完成。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下午3点钟，主耶稣低下了头，没了气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祭司们正忙着准备晚祭，祭司拿着装着羊血的器皿往圣所走去。可是突然间，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脸色苍白。圣殿里隔开至圣所的幔子居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
老师，是不是因为这个幔子太旧了才会裂开呀？
不是的，这个幔子啊结实得很，是用很复杂的程序编织成的，而且呢差不多有10公分那么厚呢，所以说啊也不可能是人一不小心给扯烂的，而是神将这个幔子给撕成了两半。
这个幔子有什么作用吗？幔子裂开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过去呢，幔子的作用啊，是怕不洁的罪人看到了圣洁的神会死，而所献羊羔的血呢，是预表着主耶稣的血。那如今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道成肉身，血也流了，那神亲自给祭司一个记号，叫他们知道啊，以后不用再献祭了。那现在呢，罪人可以借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来坦然见神。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现在啊，我们就可以没有惧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恩惠，得怜悯，得到新生命。
老师，那除了在圣殿里看到的征兆还有其他的吗？
有啊，圣经说，当犹太人和老百姓还在十字架附近的时候啊，突然大地震动，地震呢令到很多的大磐石都崩裂了，发出巨大的响声。那我猜啊，当时肯定很多人都被吓坏了呢。那还有圣经说，坟墓也打开，许多圣徒从死里复活。
他们是什么人啊？
这个嘛，我也不晓得答案，因为圣经里没有提。但是呢，当这一切陆续发生之后，真的就有人感叹说，看来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啊，我现在心服口服了。
哈利路亚，老师，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十字架只完成了代赎的工作，耶稣还要复活，彻彻底底的战胜罪，打败撒旦。那圣经记载， 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妇女和门徒去到坟墓那里的时候呢，耶稣已经不在了。那有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真的复活了吗？
这是很多人啊都会问的问题。那简单的回答，耶稣在十架上的确是已经死了。那就算没有，身受重伤的他也不可能有力气去推开挡在墓门前的那块大石头。那看守的士兵把看见了天使还有耶稣活着走出坟墓的事情呢报告给了祭司长听。那祭司长他们害怕了，他们想不能够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百姓，那就要士兵撒谎说啊，是耶稣的门徒趁晚上士兵睡觉的时候去坟墓将耶稣的身体偷走了。可是呢，这些士兵们害怕说他们自己在值班的时候睡着了，反而会被处罚。那祭司长就说，别担心，我会保护你们的，而且我会给你们钱的，只要你们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原来如此，耶稣不见了，兵丁非但没有受惩罚，反而被遣封了口。他们越是想隐瞒，就越代表他们心虚啊。
没错，后来啊，大祭司心想，只要能把耶稣的身体找回来，就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了。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的身体。
当然找不到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是啊，复活后的主耶稣后来啊，还向许多人显现，最多的一次有500人呢。那如果说没有耶稣复活这回事，那难道啊这500人会一起产生幻觉啊，看到耶稣与他们说话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哇，老师，你一下子可以列出这么多的证据，叫人不信也难啊。
这些啊可不是我随便说的，都是清清楚楚记载在圣经里面的。那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那老师回头可以告诉你们具体的经文在哪里。那我呢，只是想你们要清楚一点，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是没有争议的，重点是要明白复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们要仔细听了，耶稣复活证明了，首先第一，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他已经战胜死亡，战胜罪，撒旦被打败了。那第三，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呢，他是唯一能够替我们受惩罚的人，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第四，凡是信他的人，罪就可以得到饶恕，与神和好。那第五，也就是最后，就是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那到时候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复活，那我们会一起在神的国度里拥有永恒的生命。
耶，我终于可以告诉朋友复活节的意义。复活节的主角不是兔子和蛋，是主耶稣。
是我的盼望，十字架是我能面对明天。哦，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救赎，十字架是我的意志，十字架是我不再蒙羞愧。